的器皿，就真是让你的恩典流过的时候不经过是跟恩典流过的时候不变味不减色，主使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人通通能够领受到你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那个恩典。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才会长进，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才会改变。主，我们需要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今天呢我们还像上次一样好不好，我们让大家先跟我们分享你们读书的所得，然后呢我们再来探讨一些问题好不好。这个次序的关系哈，我想我们先请那个改变带来医治第九章的人先上来好不好，因为他讲的是如果没有疆界怎么办。好，然后那个学习那个伤痛不带传的第八章跟感恩带医治的第十章都是在讲怎么学习怎么样来定疆界，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如果没有疆界是怎么样一个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下面两个接着下来伤痛讲到伤痛不带传的第八章，然后下面一个是感恩带医治的第十章好不好，可不可以？好，那这个第九章改变带来医治第九章是哪两位？
三位。
哦，有三位啊。改变带来医治第九章，哎，不对啊，改变带来医治第九章是郭雅慧跟徐瑞婷，不是吗？
我们三个。
对，
我们三个。那你们是伤痛不带传的第九章？
哎，
是了，
不一样。
呀，你们是弄错了吗？
我们只有一本书。
对，我们是那个改变，改变医治。
哦，是吗？
改变带来
医治。那这边你们登记的是伤痛不带传的第九章哎。他们是改变带来医治的第九章。
我们会有那个书本。
好，那你们都上来好，你们两个都上来，你们也许看的不一样，你们虽然读的一样，你们得到的不一样，你们都上来好不好？好，那请你们先好不好？这还需要大声一点吗？吴长老，
可以
了哈。
好，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分享的那个伤痛不带。对不起，改变带来医治的第九章哦，它的题目是当我们没有界限哦，就是刚刚老师说的，没有那个分别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哦，在书上有提到说哈，没有界限的一些征兆，我们知道有一些疾病都必须要有一些征兆，那个病才会出来哦。哦，那在这个一个人如果没有界限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状况哦，我简单的勾勒一下，我再一点分享哦。像沮丧，像恐慌，像怨恨，像被动的挑衅行为，我先勾勒一点，然后忽视自己，身份混淆，然后他很难自己一个人单独，还有那种被虐待狂，受害者的心，还有埋怨，过分的负责任和罪恶感，还有过分的不负责任，逃避责任，不担自己的担子哦，勉强，被遗弃的感觉，孤立，还有那种极度的依赖，非一定要搭着一个人哦，极度的依赖，还有没有秩序，没有方向，或者是饮食上面的失控，对事情的拖延的态度，或者是冲动，遇见这件事情啊，晚上那个火气就上来，冲动，焦虑，强迫性的限制，强制行为哦，这是在没有限制的这个没有界限的一些征兆哦。那我在读的时候，我简单的有一点归纳心得哦，特别在书上讲到说，沮丧、恐慌、怨恨哦，这些是为着。别人的要求，其实很多点都是讲到是为了别人的要求，好像这个人别人控制了他的选择，我没有权利选择，我就是为了你的要求而活，我就是为了你要这么做，但是达不到的时候实在是会觉得害怕，觉得沮丧，觉得很恐慌，所以他 一想到，真的是一想到那个人，其实好像那个全身的那个全身的那个肾上腺素还是那个血液都上升了，哦，就有这样。或者这样子是一个被牵制的一个心态哦，好，一直在为了满足别人哦，然后满足别人呢，还另外就有两种情形，就忽视自己，他自己的身份混乱，不知道自己是谁哦，好像把别人摆第一哦，他觉得一直要被别人负责，我这个我完全的失去哦，其实在还没有我们学舍己的功课还没有己之前也很难舍哦。好，如果一直为着满足别人，把自己完全就是那种完全无己的状况，其实那是也是很是一个非常的空洞，他没办法知道他自己是谁，哦，没办法对自己负责，没办法知道他自己是谁。然后因此在一些与人的相处的上面，与人相处上面有两种极端，书上写的是有独处的困难，因为他内心没有办法。哦，已经就像我说，非要抓住一个，他害怕孤单哦，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生存哦，好，没有那种内在的那种相连的感觉。这书上写得很好哦，说一就像水哦，倒入一个没有底的杯子里面哦，哦，怎么倒，然后就是一直会漏，好像所有人对他的爱哦，所有人给他爱，他就觉得他需要再被爱，给他爱再需要被爱，可是他没有办法留起来，就是没有分别嘛，没有界限嘛，没有办法把这个爱留起来哦，他就觉得很困难的一个人哦。那另外比较相对立的就是孤立哦，他自己会把自己关起来哦，他觉得一个人独处哦，一个人自己管自己哦，一个人独处哦，就不会被侵略或是被控制，因为前面有讲他的那些心态上面，他是一个受控制的一个状态哦。那还有在这几点上面，他有讲到责任的问题，好，讲到责任，他一个没有清楚界限的人，他有可能会过分负责，好，这不是他的事情。好，米奇列达，真的不是你的事情啊，不关你的事。其实我第一点我发现了，其实就是不关你的事嘛。那你就不需要为着别人的事情，然后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发生了，好像是我的错。事实上，那个责任不在你的身上。好，因为这个人没有界限，因为既然然后过分的负责任，就会产生罪恶感，觉得啊，我想。大家都应该都会有多少有这样的感觉啊，在教会中服事，哦，特别责任比较重的时候，觉得好像别人错也都是我的错哦，哦，事实上其实不关你的事哦，所以在过分负在责任上面的一个分别哦，就会产生过分的负责哦，罪恶感，或者是过分的不负责任哦，因为他对这样子的对这样的情形啊，他不愿意去担自己的担子哦，他太忙了去担别人担子，所以对自己的事情也是过分不负责任哦。好，然后在身体上面的一些状况哦，像特别讲到饮食失控哦，对生命失控的人常常转向食物、药物或酒精哦，麻痹自己，因为他觉得。让自己觉得他还能够去控制哦，还能够去控制一些事情哦。不过，这点我倒是觉得很特别哦，在饮食失控上面，哦，特别讲到说，如果要去治疗他们，只要给他们清楚的界限，他们对自己有清楚的意识，就会开始学习自我控制哦。其实发现常常有一些，我在读的时候，我有点思考哦，有些人真的是他不是他是自己去选择暴饮暴食，或是自己去选择我不吃不喝，因为这件事是他可以控制的，哦，因为他这个人是没有界限。那在做事上面，哦，会有拖延的状况，哦，会把不愉快的事情，哦，推到将来，哦，那种觉得说以不完成一件事情来说出他的不，哦，这是一种扭曲的一种控制欲。你去因为我真的我真的非答应不可，可是我真的不喜欢，我就一直拖到最后，然后其实这样是一种无形的抗议，跟前面有提到一种被动式的那种挑衅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因为我没办法拒绝，我没办法拒绝，但是表现就是那种对他的要求是一种间接的抗拒，就是他可能就不去做，或是做错，或者是怎么样，让你觉得啊，让你觉得我找你干什么这样子，好，是那种被动式的挑衅行为，就在他的做事上面会有这样子的有两种情形哦，拖延或者是拖延式 或者是那种被动式的那种拒绝啊。另外还有提到说，在行为上有一种强迫性的强制行为哦。这边讲到说，他心中会有一些无理的想法，并且可能强迫他，那驱使他就一直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他提到一个例子说，一个人强迫自己每小时都要洗手哦。每小时都要洗澡，好像觉得又洗不干净啊！时间到了去洗手，时间到了去洗手，就这种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控制哦，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行为哦，没办法去设定那个界限啊，那个疆界哦。好，所以这边讲到说，强迫行为本质是缺乏自由。好，这个人是被捆绑的，好，是被控制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好，此外在情绪上面会有焦。好，会有焦虑，有冲动，好，会有埋怨是对不负责任的状况，好，焦虑冲动这样在情绪上面会让他有这样子的感受哦，好，所以这是在第九章，当一个没有界限会有这样的征兆，好，另外还有另外一大点是讲到说设界限的阻碍，有这样这些征兆再往前推，好。为什么什么事情拦阻他们设的界限？有两点，好，第一点是伤害，好，伤害过去一些伤害的事情，好，让他觉得很难去设界限哦。啊，过去的伤害有老师已经写好了，有在身体，在感觉，好，在态度，在行为，在思想，在能力，在选择，在欲望和这个限制哦，这几方面受到伤害哦，他不允许拥有自己的这些感受，不允许有自己的选择，不允许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就是被绑在那样的情形之下，这个人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就不愿意去好去不愿意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让自己就没有界限，好像就这样子放掉自己的那种感觉哦，好，那种放掉，好，是因着这个过去的一些伤害，成为他这个设限的拦阻哦。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扭曲的思想哦，扭曲的思想分成三个部分哦，好，包括对自己的看法，包括对他人的看法，以及对神的看法哦。好，这三个部分有比较扭曲，就是扭曲的思想啊，就是我想这扭曲不用解释啊，有时候觉得奇奇怪怪啊，就好像对自己的看法，这边有提到好几个，我勾勾一遍哦，讲到说对自己觉得说，好，我有界限，好，所以我这个人是很坏的人，他去定罪他自己哦，因为别人要求他，别人对他有什么样的那种看法哦，控制哦，他觉得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分界的时候，自己就定罪自己，说觉得自己很坏，好，或者是说对我拥有自己的生活会，所以我很自私，好，还有另外就是我的需要不重要，好，别人的需要比较重要，别人的事情是第一，把别人摆第一，然后我完全是没有我自己的需要，所以我的需要不重要，或者是。再极端点，反过来，完全就是我，只有我的愿望是唯一重要的，这是一个方向上的扭曲。好，这边书上提的说，当我们没有界限的时候，我们不会把别人好看为独立于我们的人，真正的自私好是拒绝承认别人的好需要和感觉，这是另外一个极端。好，我的愿望是唯一重要的。好，或者是好，我拥有，我必须拥有每一件想要的东西。好，那是有点破坏，这个有点破坏性哦，因为你没办法去限制哦，我只要想要这个，我就想尽办法，就想尽办法，不管我有没有能力，不管我有没有这样子的办法，我就是想要，好，想要去得着，好，不管他有没有需要，好，再来就是为着别人，觉得我必须要对别人负责，我必须要做到别人要求的每一件事情，好，是就像我刚前面提的，完全无我的状况，为着别人。哦，还有另外一点，对自己的一些对自己扭曲的看法，哦，这里真的很多，我简单勾勒。哦，什么事不对都是我的错，哦，没有一件事情是我的错，在对错的事情上面没有办法有一个设一个界限，没有办法在什么事情要怎么样的负责任的事情上，一个很清楚的界定。好，再来就是这是前面这几点讲到说设限制的障碍。好，扭曲思想，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另外就是我们对别人的看法也有一些，还有一些扭曲的观念，让我们没有办法设限哦。好， 简单来讲，这边有说，因为说不，他们会恨我；因为有界限，人会离开我。当我拒绝别人的时候，我会失去我的朋友，我会失去我可能会失去爱，好、哦、失去注目哦，好、哦，所以我不敢说不哦，怕别人恨我，怕别人离开我，哦，另外就是觉得别人要操纵我，这点对于意志力比较软弱的人，好、哦、是意志力比较软弱、比较柔顺的人哦，是很容易进去的哦，别人要操纵我，他一想到哦，别人要操纵我就完全就啊就放了，就没有界限哦，或者是我若对人有要求哦，他们会讨厌我；我若不让他快乐，他们会离开我。哦，这讲到说另外一点消极的是，我去要求别人，我去好像想要有所得的那样的情形之下，我们也会他也会害怕哦，他会得他，人家会讨厌他，人家会离开他，人家会不要。好，再来就是别人应该为我负责。好，如果人不照我想做的想所想的去做，他们就是自私的。好，如果别人对我说不，他们是没有怜悯哦。好，别人期望我符合他们的希望，别人应该对我的行为负责。跟别人之间这样的简单来讲就是责任划分不清楚。好，在我的领会哦，责任划分不清楚。虽然别人叫我这样做，我被他操控了，然后认为说别人应该负我这个责任，可是在别人心里面想不会，在别人心里面没有这样的想法，哎，我叫你做你自己甘愿做的嘛，然后你做不好你让我负责，可是在那样一个没有界限的人心里面，他不是这么想，他觉得说我被你操纵了，我照你的话这样做，然后有这样不好的结果，你应该负责，好，是在责任上面的划分比较就没有界限，他也很难说不，好，要别人为他负，他很难说不，所以这是在跟人的相处的上面的设限制的障碍。另外一方面，对神的看法一些扭曲的观念哦，啊，讲书上提到说，神不要我们拥有自己的生活，好，神不要拥有我们任何一点自己哦，好，这个特别提到说，在信仰上面。把神是定的哦，非常的高，非常的神圣。我是那个奴仆，是完完全全的是没有自己的，没有任何的己哦，像一个苦行僧哦，然后有那样的罪恶感哦。哦，事实上，神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他也乐意让我们拥有自己的喜乐，自己的生活哦。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扭曲的观念之下，他。这个人不会快乐，因为他认为神就是这样子的要求。另外在另外一个方面呢，讲到说神要我拥有任何我想要的东西，当我对别人说不的时候，神会，对不起，神要我拥有我想要的东西，那这一点就有点，对不起，就这一点就有跟刚刚前面的是完全那无我的又是相反的。他觉得说神，只要我要，神会让我去拥有任何我想要的东西，所以他认为神的给予没有限制，他没有，他好像无限制，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没有办法满足他心里的欲望，没有办法满足，因为他认为神要我拥有任何我想要的东西哦。然后讲到哇，真的蛮多的，在提到说当我对别人说不的时候啊，神会说我很自私哦，然后神要我。允许别人对我随意而行哦，神不要我追求我想要的啊，神有绝对的主权控制，因此我没有责任哦。好，神是不干涉的神，他不参与我的生命哦。好，如果神对我说不，他就不爱我。好，神是饶恕的神，他不会因我的罪管教我。好，神只有限制没有爱哦。刚刚这几点哦，对神的认知上面没有一个界限，没有一个底啦。好，就是其实我看来看去，我觉得这个都是这些的思想，这些扭曲的观念思想，还是从我们自己，好像是从我的心得了，好像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去看神，从我自己的，对，我其实是我想要，其实是我想追求，其实是我很自私，其实是我很想控制的，我常常犯罪，但是我祈求他的宽恕哦。我在对神的一些想法上面有这样的扭曲，因此这个人的界限是空的，是空的，好像就好像 你说放纵也是真的很放纵，你说谨慎也真的是很谨慎，没有一个比较一个平衡的一个态度哦。所以在第九章哦，讲到说，当我们没有界限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好，简单分享到这边。
好，谢谢。是不是下面镜子？是不是大家都照镜子，看到自己没有？好，下面那个账目是你们也是读的这一章，是不是？
对，
你们把
我们是三位，我就分了
三。你们分三部分，好。那你们上来，我们
差不多的
话，把你的心得，把你的呀，他们讲得很仔细，谢谢。那把你的心得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好了，好不好？
我就是把那个上面的东西摘录了一下。
没关系啊，你就大致上，我们多听几遍，也许都还没不一定进得去。
我就讲那一半。
大家好，第九章主要是讲的是当一个人他没有界限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症状。那么许多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一个人他没有设定好自己的界限，也没有维持好这个界限。那么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要对什么负责，不该对什么负责的话，就会产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症状，像生病一样，你感冒会有头疼啊，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没有界限的症状，第一个是沮丧，是因为别人控制了他们的就是选择，所以说他们就会产生一些敌意，甚至是苦毒。然后第二种是恐慌，然后就是忽然的惊恐或者是强大的惧怕，都属于此列，因为无法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所以失去了控制。第三种是怨恨，是很多人对所做的事就是怨恨，是因为就是说对自己所做的事出于做难或者是勉强，是为了符合别人的希望，做就是做他们不愿意的事情，然后事后呢就会有怨恨。就这种人的付出呢，就是他们的付出并不是属于一种真心的真正的付出。然后第四种是被动的挑衅行为，它表现在就是说对要求的一种间接的抗拒。就像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父亲让两个儿子去到那个葡萄园干活，然后有一个儿子说好啊我去，但是后来他实际上他没有去。那么另外一个儿子呢说我不去，但实际上他最后他还是去做这个事情了。那这样就是表现在一个被动的挑衅行为，他先答应下来，但是他并没有，实际上他并没有去做这个事情，他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像我开会啊，或者是车坏了呀、或者是种种理由，或者牙疼啊，就是推掉。第五种是忽视自己，就是说这种人呢总是把别人放在第一位，然后呢甚至让自己去受伤害。他们就是说为他们是就是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好，他写的是他们为别人负责而不能对别人负责，这个他写的很有意思，他们为别人负责但是他们不能对别人负责。然后第六种是身份混淆，就是说不能对自己界限内的事物负责，然后与人分离，也无法认识自己是谁。第七种是独处的困难，就是这种人是界限不够好，不太能把自己和别人分开，害怕孤独，因为他们内心中没有人，他们就像一个无底的杯子一样，得到越多的爱就更需要爱。然后第八种是被虐待狂，是因为别人或自己加在自己身体或心理上的痛苦而获得喜乐的人。还有第九种是受害者心态，就是看自己就是被环境或者是别人的一种受害者，他们否认任何的责任，他们认为就是自己是就是对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没有选择的权利。那么第十种是埋怨，第十种，他跟那个第一个就是我上面讲那个受害者的心态是差不多，两种是差不多的。然后第十一种是过分的负责和罪恶感，就是会对不该负责的事情觉得有责任，当他们不能达到别人的希望的时候，他们就会有罪恶感。 那么就是说过分的对别人负责会产生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第十二种，就是过分的不负责，是对，因为是对别人过分负责了，就很容易忽视自己的一个需要，那么他们就不能担当自己的一个自己的担子。第十三种是勉强，就是被迫的不自由的不能控制自己的一种人，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七节里面保罗提到的，在哥林多教会有的人奉献是出于勉强的一种奉献，那么保罗劝这种人，你不能去，如果你的奉献是勉强的，那么你可以就是说你不需要这么做。那么第十四种是被遗弃之感，就是由于他们很会照顾别人，那么他们反过来呢，他们也希望别人照顾自己，但是当别人没有就是说很照顾好自己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就是说他们就会有一个就是被遗弃的那种感觉。第十五种是孤立，孤立就是因为这种界限混淆的人，他们会感到没有自由，有一种扭曲的思想，他们会逃避这个人际关系，实际上就是为了逃避一个自己的一个界限。然后第十六种是极端依赖，就是这种人是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生命负责，那么他们会就是说会认为自己不可能对为自己负责，那么他们就会依赖另外一个人，让这个人替他向外界交流。嗯，然后第十七种是没有秩序，缺乏方向，就对自己缺乏清楚的一个定义，常常会失去方向和目的。然后呢，这种人呢就容易被别人就是说被别人误入歧途，就是别人说什么他就会听，他就去做，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人给他的意见是错误的，那么他就会有一些做一些错误的事情。然后第十八种是饮食失控，就是因为他自己是对生命，他自己不能掌控自己的生命，那么他就会把自己的这种注意力就是说转向食物、药物还有酒精，他的自己的一个想法是用这些东西来麻痹自己。那么第十九种是拖延，就是把那些自己感到不愉快的事情拖到最后的最后再去做。然后还有第十九和二十，就是表现的症状是冲动和焦虑。走，
谢谢。
好，詹姆斯，你们还有是不是？
第九章，两位小妹开了弟弟顺利的转过去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界限，就想是负面的来答应。我有界限，我是很坏。第一个有八点，我有自己的 lifestyle， 因为我是自私，因为我的需要不要紧，我的思想是要紧的，我要为别人办。我在那里有错吗？没有什么是我不对，别的必要我帮帮助我，别的必要帮助我。我就是提到八点，我英文来读。 If we don't have a boundary, think of negative way. I have a boundary, I'm very bad. I have my own lifestyle, so I'm very selfish. My need is not important, my desire is important. I must have responsibility for others. What is wrong in my fault? Nothing is not my fault. Others must help me.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我们有这个机会分享，真是对这个课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啊。我这个部分是我们怎么样看神，这个是我们院长常常提醒的，我们多年当基督徒的时候，有时候真是怎么样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道路。我最喜欢是院长是不是你抓了神的手，是神抓了你的手。有时候我们看法就是我们读经读经的看法就是 变成另外一个方面。那我们就知道那个主耶稣在那个克西玛利他提醒的时候，就是他自己想的是，如果这个杯能够挪去就挪去，不管你还是照着神的那个意思，这个有我这个部分就是有很多的经文来讲特别是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因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是赦免谁，我又赦免谁。我来你是赦免的，是在基督而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这次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偏不晓得他的诡计啊。就很多这个经文，那个我们就是看到，有时候也是看到，就是我这里写的是 If God says to me means not to love us， 好像是他要我们这样子的话呢，好像是他不知道我们的意思吗？是不是叫我们多注意一点，是不是他不爱我变成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神是饶恕的神是不是为我的这个罪为这个为我的这个这个过犯的这个管教我这个这样子。还有呢，就是这个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就是好像是不爱我们的意思。我就是也喜欢在这个旧约里面有这个怜悯的爱的词，特别是在那个诗篇103篇里面提醒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那个东离西多么远，他我们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谢谢大家啊。
请那个你们两位弟兄好不好，我们上来讲我们的第八章。这一章很重要，第八章非常重要，好，很多的东西在这一章里面，所以很抱歉这样很长，
没关系，我们有两个人分摊本来我想说请这个我们谦谦兄啊这个上台就好了，因为他很谦卑，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所以我们后来决定就是一人一半。那么因为里面呢有两组这个讲到方块的，好像魔术方块一样很难解出来，所以两边分摊也比较好一点也比较详细一点。那么现在我们讲到就是我们在人性中的那种固执呢，虽然说是固执，但是我们也有时候反而是成为我们成长阶段中的一个必备的一种条件啊。这种特性呢，在我们家庭中所培育的呢，就是独立啊，独立这两个字。那么这个固执呢，这个固执既然是我们必须要这个成长一个准备呢，所以这个界限呢，可以让我们做出一种负责的选择。但是在这个界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种意志力，要去设定这个界限。事实上呢，固执己见呢是神所赐的，它是非常的重要啊，但是绝对不是顽固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意志力呢，它有帮助我们能够择善拒绝恶。第二个呢，它能够保护我们来设定这个界限的这种能力。那这个刚才我们谈到说，我们家庭所培育出来这种独立，这个独立呢，我们就思考这个独立这两个字啊。我们单单联合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要有自主的能力。那么自主能力呢，它可以产生一个效果，就是说我们要决定呢如何去生活，我们去如何去生活，然后我们如何去分配这个资源，而且我们可以好好的掌管自己的生命。这个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有，我们要好好的要去善掌管，要善用自己的生命。 那我们知道说，如果失去了自己的这种自主能力的时候，我们又导致一些不良后果。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自我意愿的伤害，所以说长期就很那个郁闷，就是可能会抑郁压抑自己，然后呢，让自己被别人的感受，自己呢被别人的感受跟欲望控制着，然后呢，自己就会产生很深的无力感，有时候会感到很这个怨愤，哎，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一切希望呢就幻灭了，而且心灵上也受到创伤。那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个联合，这个独立呢，跟那联合呢，这个是两个实在是要密切配合的。所以这里有在这个219页有一个我们今天我所谈的第一组的方块哈。那这个就讲到说，大家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翻到219页这个附表一这个地方所讲的。他说，联合要与界限，要与设定界限要结合呢，但是在程度上，他们两个要有适当的配搭。如果没有适当配搭的话，就会出了问题。如果能够有适当的配搭的话，就达到最高的境界，是最理想的效果。那么什么叫联合？联合就是指一个人生命中的一种跟他人一种深深的这种联系关系，也可能是存在的，也可能是我们所欠缺的。那么第二个，什么叫设定界限？设定界限就代表拥有或者是缺乏我们的独立自主的能力，所以我们这就代表我们的自主能力，所以我们要设定界限。那么这两个联合跟设定界限，他们的高跟低的配合呢，就产生不同的这种效果。那我们看到219页的第一个方块，它有讲到，如果联合高的话，界限也高的话，这个是最佳境界，这个就是感情非常的密切啊。那么联合高的话，就代表彼此亲近；设定界限高的话，就是代表绝对的独立。那么既能够绝对独立，又能够彼此亲近，那么所以说感情就非常密切。所以这两个呢配合得很好的话，就会产生呢，一个是就这个爱心呢就有根有基，就是像以弗所书3:17所讲的，然后会产生一个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对于不同意见的人，跟你不同意见的人呢，仍然能够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最佳的境界。那么第二个方块呢，就稍微差了一点。第二个方块是指联合如果高，设定界限如果低的话，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呢，对感情呢也是非常的融洽，非常的融合。那么但是的结果呢，是表面上虽然是感情非常的融洽，但是因为不同的意见跟一般的冲突呢，他们都不会表面化，因为他们被否定掉，甚至于说被你讲出来就要被处罚，所以压抑在那里不敢讲出来。所以光有这个联合而没有设定界限，这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这个一对恋人正在打着火热的时候呢，已经分不清楚你我，那么已经达到无我的境界。那么表面上看起来，你们这对恋人那对恋人看起来好像关系非常融洽，但是却是波折重重啊，而且有果没有有花没有果，不是无花果哈，有花没有果。那么这个转瞬间呢，就很容易消失了，这个感情就消失了。那这对恋人不一定能够走上结婚的道路上去。所以这第二块方块，那么第三方块呢，就是联合低，但是它设定的界限呢，它是高的。那么就是空有界限，但是却没有联合，那么这个就会产生一个非常非常的孤立啊。那么它呢，效果产生的效果就是说，可以安排呢，很有把握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他很容易拒绝人，拒绝人都不会感到不好意思，都没有什么困难。感情上是没有什么深交，都没有什么好朋友，因为他很孤立。那么他因为得不到这个正常的交往和爱，那么最后呢，他自己就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一个夭折一样啊，就是我们说阵亡一样，就已经阵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用了，所以他非常的孤立啊。那第四个方块呢，是讲说这是最惨的一个现象，就是 联合低呢，设定界限也低，那么这就造成很混乱。那么就是联合，就是依附关系跟这个设定界限一个独立关系呢，都受到了创伤。那么这个效果呢，就是人跟自己的关系呢，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跟人的关系要做什么，一片枉然呢，这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怎么样，那么都没有联系关系，既没有联系关系也没有自主的能力，整个人生呢就处于混乱之中，就落在一个属人跟这个人际关系呢都是在地狱里面。所以这四个方块我们看最好的当然就是第一个方块啊，就是感情呢非常的密切啊，两个都高，自主能力也高，这个设定界限高，然后联合也高啊。那么我们刚才谈了那么多，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界限。界限就是要达到这种独立的一种工具，那么界限呢是用来建立我们意志的一种机制，它是把我们跟别人分辨出来的，把一个人从一大群中间把它分辨出来，这个就是一个界限。简单的说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就像人的皮肤一样，这个皮肤呢就把我们跟别人隔开来。那么皮肤可以把坏的东西，把病菌传染病跟隔开，拒之于皮肤之外，但是呢把好东西，我们那器官啊肌肉啊，我们把它留下来，所以这个皮肤是一个界限，简单的说啊。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是像皮肤这样没有界限的话，不懂得去对什么事情不懂得说不的话，那么这就是没有界限，就像没有皮肤一样。那么所以呢最高超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不带恐惧而内疚的很技巧性的去说不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助于呢第一个保护自己的立场，第二个呢表明自己的立场，第二个保护自己。那所以我们一般看到一些这个机能失调的这种行为模式呢，你看到这种人呢，他永远不敢说不，永远不会说拒绝人家，永远不会说不从他的口里表示出来。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名词叫做还有三个名词啊，一个叫做业权世界，就是说把界限视为属灵的这个业权地界。我们看到这个界限是在决定什么，界限就是在决定这种业权世界，这个界限就是在决定什么是我们的责任，什么不是我们的责任，就要划分清楚。那第二个还有一个背包，这个背包不是上课的背包，就是那个担子的意思，因为这个希腊文，不过还没有上到王院长，对不起，还没有上到这个名词。希腊文那个担子的意思呢，就是背包的意思，这是我是从别人上看来的。那么这个圣经呢，这个加拉太书呢第六章第五节说，个人必要担当自己的担子，那么这个担子呢就是背包的意思。那么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在马太福音11章30节。所以这个担子呢就是指自己，这个担子就是自己该背的那份责任，这个叫担子。所以我们既然是要背我们自己的担子，我们就不应该去背负别人的背包，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这种权利为别人去背负他的这个背包，去背负他这个责任。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巨石，巨石就是重担的意思，又谈到希腊文。这个希腊文呢，这个重担呢，它是用巨石，就是巨石的意思。那么它呢不是一种独立承受的，是它是一种不能够自己能够承受的，而且是非常沉重的，叫人家能够把那个腰折断的那种负担啊。那第二个呢，我们遇到这种巨石这种重担呢，我们反而不能够拒绝，我们要尽力的彼此帮助，一同负担这个巨石啊。但是这个巨石跟背包不一样的，就是背包你要分清楚，因为这个背包是担自己的背包，你不要去担别人的背包。我们可以因为别人担负不了他的背包，我们可以去爱他，但是我们不能把他的那个担子拿过来说我帮你挑，这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如果在肢体上有受严重的创伤、挫折、被压伤，好像巨石的这样被压伤一样，这种人呢，我们其他肢体呢都是应该要关怀，而且要要去这个大家一直要去支持他啊、一直到他重新可以自己站起来为止哈。所以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到三十七节，我们发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发现受伤人，他并没有照顾这个人呢，终身住在旅馆里面，他只是提供钱给他，那么把他医好以后就让那个人走了。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界限化会很清楚，因为这个责任是他要去担的，但是他受到巨石，他有病又怎么样？哦，帮你医好，但是我不能照顾你一辈子，就说这个界限要划分得很清楚啊。那结论就是说，我们要为自己背包，要为自己的责任，我们要完全的是担负起这个全部的责任。但是对于别人呢，在能力范围内能够帮助他的，别人有受到很大的这个巨石的冲击的时候，我们在能力的范围之内，我们还是要帮助他。也就是说，保罗在那个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青春兄，对不起，我花太多时间，该你了。谢谢。
听得到吗？可以哈，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操练哈。我用王院长讲道学的 three point sermon， 就三点式的讲章来归纳哈。我把一些就是说划什么叫做界限。另外呢，界限是为什么要有界限？界限的作用是什么？然后如何来修补自己的界限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界限，就是我读了这些第八章，我归纳几点哈、有三点是这样子。第一个就是界限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正常的来掌控自己的生命，对我们自己的行为做出负责任的这个抉择。第二个界限呢，使我们一个人能够独立自主，自己能够决定怎么样来生活，以及分配周遭的资源。第三个界限呢，是用来建立我们意志的一个机制，我们需要用有意志力呢来设定界限。在圣经许可的范围里面，一般人所称的这个固执己见呢，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是书上面所说的哈，在某种程度上是神所示的，也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意志呢来固执自己的意见、哦、第二点呢，就是界限的作用，就是有五点。第一点就是把人辨别开来，使人不会去混淆自己的角色扮演这个多重人格，使一个人呢从众人中间能够区分出来。第二点，属灵和情感的界限呢，为什么需要有它的存在？是要让我们呢知道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什么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三点呢，这本书里面讲到说，要学会说拒绝，也就是 say no 哈、to other 哈、不要说什么都说 OK 好，那你会让自己呢成为一个不仅不能够辅导别人的人，自己呢也会被绊倒。那要有技巧的运用这个说不字，有助于来表明我们自己的立场以及保护我们自己。第四点呢，就是使孩子们对于属于自己的能够说出 OK 好，那对于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来说出 No 好，这个是界限的作用。最后一点，第五点就是正确的运作这个界限，能够促使别人属灵生命成长，也能够使神让我们在我们身上的恩赐能够充分的发挥，成为一个好好自己管理的人。
那最后一点就是如何修补界限。那在修补界限之前呢，我们讲到那个两百就是老师画出来这个表哈，这个是在232页。那我看了这个表以后呢，我发觉哈，我自己在这个方块里面，如果你有书伤痛不带传，这四个格子里面哈，好像都有我的影子在里面，表示说呢，我自己要成为一个辅导别人的人，我自己需要被医治。在座的各位，如果说这四点里面，我再看看，在我周遭人，不论是我的亲人朋友，或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四个方块里面呢，好像每一个人都在这四个方块里面出现。所以就是说，好像除了耶稣以外，我们每一个人是完全的。那我们都落在这四个方块里面，那我们需要被医治。那怎么样被医治呢？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爱跟圣灵的能力，才有办法得到完全的医治，才有办法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才能够真正的去辅导别人。所以要脱离 这四个方块里面的掌控，我们必须要什么？依靠圣灵的能力，还有耶稣基督的爱，我们需要被医治、被释放，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才能够去安慰、辅导、造就别人，才能够带出有果效的服事。若是我们在这个方块里面落入这四个方块每一个格子里面，或许我们的辅导都是事倍功半，或是对人这个造成伤害，或是使人这个没有办法走出来的哈。OK， 这个是这个方块里面所要诠释的。那这四个方块每一点都有问题。第一点就是说不出不，也就是说自己因为愧疚感的关系没有办法拒绝。那第二个呢，就是听不到不，就是自己都不负责任哈，希望别人来承担自己的责任。那第三个方块是说不出好，也就是自己顾自己哈，对别人的需要没有一点反应。好，有时候我们都也都是会落在每四个方块每一个地方哈。第四个方块是不能接受别人的关注，好，可能是受伤太重了，还是怎么样哈？对别人的关心都是固若罔闻这样子。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如何来修补界限哈，在书上238页一直到这个243页都有讲到，有七大点哈，实在太多，如果讲完的话，老师不用讲了。所以让我讲了，所以我简单就是讲我把大题念一下哈，各位看一下。第一个就是第一点就是要自己检讨自己生命里面目前的果子是什么，我们所出现的症状是什么。那这里列了大概有十几点哈，你就看一下，或许你都会有这十几点里面其中几项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结出的果子哈，求神帮助，那你能够就是脱去这些书上面所列的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那第二点就是把这些有问题的需要检讨人分析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的挣扎是什么你把它列出来。然后第三个就是第三点是要查究这个原因，查究原因最重要就是原生家庭的背景都是跟原生家庭的背景有关系那第四点把过去与现在联合起来，就是从过去原生家庭出现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跟我现在这个家庭工作社会以及教会当中人际关系做一个连结那第五点就是拟定修补的目标，这里有对每一个方块都有修补的目标，各位可回去可以或许你们都已经看了。第六点评估你手上所有的资源，包括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提供给你怎么样一个 support 跟帮助，还有要了解神也是有界限的那神的界限就是对青年财主的界限，就是耶稣问这个青年财主，就是给他一个挑战，就是要跟随我，就是变卖一切所有来跟随耶稣。那这个青年财主最后忧忧愁愁走了，那耶稣也没有强迫他说哎，来，没有关系，九成就好，你变卖九成就好。耶稣没有强迫人，神没有强迫人，神创造亚当夏娃是给人有自由意志，让人有机会去选择。所以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也要学像耶稣的样式，不要去强迫别人。OK， 然后另外我们要给自己有时间，
最后就是要练习哈，要有时间练习设定自己的界限。最后一个结论就是啊，还是刚才讲的，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还有神的爱，才能够修补这个界限，成为完全，弥补这些破坏的界限，让我们自己达到完全的地步。谢谢。
好，太好了，大家实在是很会读书，早知道这样我们就可以大家读书就好了，我们不用讲了。OK， 趁着这个都还很新鲜哈，我们暂时把这些东西就是先来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再讲下面的，好不好 ？OK， 我们有两组都分享到，如果没有疆界会是什么样子哈？那我想大家都讲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最主要就是说，有几个地方，因为是比较怎么讲，我们比较陌生的地方，所以我稍微补充一下哈。这个造成没有疆界哈，有很多很多原因。可是呢，一个人当他疆界不清楚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让人家哈来控制他。OK， 什么是我，什么不是我，什么是属于我的，什么不是属于我，这大家都就知道了。可是这个东西他自己没有控制，他是人家来控制的时候呢，这个人通常会怎么样？他的反应都是怎么样？生气，都是一种怒气。OK， 那我们的怒气，每个人怒气，我们的了解，对怒气了解就是说，发脾气、骂人、打人，或者是什么砸东西什么，这个叫怒气。我们以为这个是怒气，那怒气有好多好多种，好，有好多好多种。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在发怒气，可是用不同的方式。什么样叫发怒气呢？当然，我们刚说那种爆发型的那种是怒气，没有错，大家都懂哈。还有一种怒气是什么？挑毛病，找麻烦，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你挑小毛病，一直念，这个不对，那个也是怒气的一种。OK， 就是发怒。还有呢，还有人是怎么样？用讽刺的，就是一直这个好像是不在乎，一直讽刺你，好，那个也是一种怒气。好 ，sarcastic， 这种是一种怒气，也是一种怒气的一种发泄。然后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消极抵抗。我们刚刚讲的拖延，你这个工作做了没有？还没。你这还没做呢？我还没有吃饱。然后这个，然后你说这个什么？你这个做了没有？我忘记了，对不起。然后我还没有做完。都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反正就是拖延。这种什么是一种怒气？我没有办法跟你说不，我不愿意做，那可是呢，我就不给你好好做，因为你在控制，那我也要控制，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来控制，叫做消极抵抗。 OK， 那这种我们刚刚讲到说，一个人疆界不清楚的时候，他常常表现会是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怒气的一种表现。 OK， 可是每个人方法不同。OK， 那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当然讲到这个，我把它综合起来稍微一下哈。这个图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事实上呢，这两个是一型哈，这两个第一、第四，这是一种型哈。那这呢是另外一种型，这种型的哈说不出不。OK， 你干嘛？好啦，好好好 ，OK， 可以，好，好好好，那这种的人。或者是说啊，听到好，人家说啊，没有，不会，不对，不是啦，听不到人家是那个好，这种型的人，哈，我们叫做，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叫做 codependent 型，好，这是 codependent 型的。那这种人呢，常常就是把人家的东西，属于人家的责任拿进来，我来担，我帮人家担很多，这种型人 ，OK， 这是第一、第四个格子里面的哈，他不会说。No， 然后人家跟他讲的说的好，他不能接受，他听不进去。就算他坐那边听了，然后他那个话没有进去，好，那没有进去，就像你浇花上面盖一个那个塑胶袋一样，那个花本身没有沾到一点水
OK， 这是这种。那第二、第三这种人，这种人，你看哈，他说不出好来，什么东西都不够，都是你还要做，你什么我的事情都是你要来帮我做。OK， 那跟听不到不，人家说我不行，我不能做。哎，可是哎，你拜托拜托啦，一定怎么样了？啊，他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反正你要帮他做。OK， 那这种人呢是属于依赖性。OK， 那所以疆界不清楚的人常常落在 either， 要不然就是codependent。OK， 叫什么？我怎么形容我不会？好像是咒语打黄盖，一个愿打愿，一个愿挨。可是呢，你挨能挨多少 ？OK， 那像这种型，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一种依赖型。OK， 大部分就落在这个里面。那这个里常常我们看到很多的相配合是属于这种型的配合。这种新配合呢都很痛苦 OK 都很不快乐，都很不自由，都很不满足 OK， 所以这是，所以我们如果说哈，如果说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疆界的问题哈，我所有的人都包括在里面，所有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困难那难处什么全部都在这个里面。那我当然不说这是唯一的问题，可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把疆界搞清楚，那问题会少很多，而且容易处理很多。OK， 那为什么我们疆界搞不清楚？我们讲了没有？还没有哈。OK， 那我们等那个讲了后，我们再讲哈。然后，在这边，我们来看这个图表。这个图表里面，你看哈，这个。我们联合性很高，界限设定非常清楚，又联合的非常，就是我们前面两个礼拜讲的那种联合那种 attachment 很高很高，可是呢又界限非常清楚，这是谁呀？这是谁呀？
你说了，
三位一体，
哦，是是是，
对不对？这是最只有神三个是三个是紧紧的永远。Always 就是每一分钟都联合在一起，可是他们非常清楚每一个人责任是什么，每个人的界限在哪里。这是一个好。那联合很高，可是呢这个界限很低，这是什么？这属于什么？什么样的人像这样？
是情人吧？
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子。我们的关系上面都是这样子，父母子女夫妻怎么样，种种关系都是这样子。那我们是一家，你是我的什么，你什么我都帮你做，那个界限非常不清楚。可是呢，很那个，有任何事情出来，那这个我们是一家子人，我们这个这是东方人。好，那如果说我们联合很低，那种 attach 很低，可是呢，我们界限非常清楚，这是属于像是什么？比较像西方人。OK， 当然不是这样，不过就是比较像。OK， 那好，我先问了哈，你联合很低，没什么 attachment， 然后又界限搞得个不清不楚，那是什么人？
独行侠。
独行侠 ，OK， 独行侠界限很清楚哦，我就是我，是怎么样人？啊？啊？
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 ，OK，OK。Okay. Okay. 我觉得是今天的世界啊。因为世界变太小，东西合并的产物是这种，你觉不觉得？
后现代。
你看哈，我在这边看到很多家庭里面哈，我是东方人家庭，是东方人家庭哈。然后呢，这个小孩子要的是独立 ，OK， 那个，然后呢，这个，那父母就是说，好，我管不了你，我不管你。所以这个问题出现很多很多 ，OK， 这在第四格里面 ，OK， 所以这怎么办呢？你要我们其实有很好的怎么讲 examples， 很好的 role model， 神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 model， 可是呢，我们是不晓得怎么长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是这回事，通通变成其他三个格子里面，尤其最糟的是我们今天都在第四格里面 ，OK， 好，那我刚刚有几个专有名词，我稍微解释一下下哈。比如说我们刚说，如果没有疆界会有什么？那当然，爸爸沮丧、焦虑、怨恨，什么东西都讲得很清楚哈。 那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一个极端依赖的一种情况。好，那他他自己觉得他不能为他自己的生命负责，所以他叫别人替他代办所有这一切，然后他把自己跟这个人就连成一起，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记不记得我以前画那个小花，那个中心，那个就是我搞不清楚，就是那个还分不清楚，妈妈跟我是分开来的，那个时候就没有那个联合。OK， 那所以孩子开始不敢跑。他不敢跑出，因为我说这个联合如果很紧，就像那花心是黑的，不是画黑的花心吗？记不记得没？会黑的话，如果花心很紧的话，那个孩子敢跑出去，他爬，他还会爬出去，回来看看妈妈还在，笑一笑，然后他也许他再爬，他就可以出去，然后会跑就跑远一点，因为有这个心。可是那个如果我们当初联合这个心不没有的时候，这心是空的。OK， 这个孩子不敢跑。因为就没有联合，所以这种人常常就是这样子，他就会抓一个人把你就连在一起，因为他没有自己，他根本没有联合，所以他没有办法分，就没有办法有这个疆界。 OK， 问题出在最早的时候。好，这个没有疆界呢，真的不是你我们的错，只是说我们就因为人生下来就是要求生存，很简单，你什么环境给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求生存，所以这个环境如果不健全，那我们的生存的那个技能这个就出了问题，所以像一直下来就造成有些人就是真的是完全就什么都不那个都是要你去帮他做的。 OK， 那因为他在依附的过程里面没有那个情绪，那个恒常的那个情绪对象。 OK， 所以他很怕一个人，好，一定要一个人陪着，一定要有一个人跟他在一起。那那不管这个人跟他多黏在一起，他里面还是没有相连的感觉，还是怕，所以他一直抓得很紧很紧。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回头来我们再讲哈，我们回头再把这些有些东西再补充一下。好，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 e-learning 的地方下载。愿神祝福您。